家统计局局长宁基哲在会上通报，全国人口共14.1178亿人。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十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全国人口当中的男性人口占到了51.24%，女性人口占到了48.76%，总人口的性别比呢为105.07%。
那还有一个数据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关于人口年龄的构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0到14岁和60岁以上的人，也就是一老一小这两块人口数量。那这两块的人口数量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是2.53亿，一个呢超过了2.64亿。相比十年之前，这个比重都是在提升的。那中间段15岁到59岁的人的这个人口数量的比重是在下降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冷建国。
对，那今天呢，我和建国千里迢迢来到了西边建国的母校人民大学，是因为我们想要找一位人口学家来聊天。他是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副教授靳永爱老师。那靳老师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那今天请靳老师来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个原因，就是上周5月11号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是公布了第7次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然后这个其实是在公布之前已经有非常多各界的人士在关注这个数据的公布了，然后在当天的时候，我跟建国也是看了那个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对，而且恰好赶上那一天，其实是上周最大的一个舆论热点——成都49中的事情在网上酝酿。其实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可能巨大的人口的问题，另外一端是一个具体的生命，对，所以我觉得那种冲击感其实是挺大的。然后我们其实是希望在这个时机可以聊一下人口普查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是从一个更科学的更专业的角度去解读一下解析一下这个数字。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在国际上 The Daily 也做了2期和美国的普查数据和日本的普查数据相关的播客，我们也希望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可能世界范围内人口的一些共性和特性吧。
是的，我们首先对这个话题很好奇，然后也有很多疑问，所以今天来请教靳老师也是想往更深远处看，就是不是这个生育率下降就一定是坏的，或者它对于我们未来一代意味着什么，所以希望能在靳老师这里获得一些解答吧。
对，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就是来上课的。那我觉得首先其实可以从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来讲起吧，就是首先靳老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国的人口普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它是有十年一次的这个人口普查，然后平常也会有一些抽查，就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感谢两位主播这千里迢迢过来，也谢谢你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向公众做一些科普，我们也是很高兴很愿意做这样的一些科普。其实说到人口普查，它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它都会就是定期的开展一些人口普查。可能最早的人口普查应该是瑞典1860年开始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普查。那当然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1870年开始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后来就一直形成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每十年做一次人口普查。那其他很多国家，那包括中国啊、新加坡啊、日本啊等等这些国家，都有人口普查这样的传统和历史。那说到中国，其实我们的人口统计一直都是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舜禹时期。当时在历史上，那你这个人口对于像赋税啊、征兵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嘛，所以这个人口统计是一直是有的。在周朝就有人口普查制度，后来就是慢慢的发展，那发展到像1928年，我们当时试图做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但是没有做的那么的完整，就是覆盖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当时我们的那个人口普查和后面的有些估计综合起来，我们的40000000人就是人口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这样过来的。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大家就很熟悉了，我们现在是7次的人口普查，从1954年是我们的第一次人口普查，1963年第二次，然后82年第三次，后面就形成一个规律性的90年2000 千年、2010年、2020年，每10年1次，这是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我们人口信息的收集，它不只是人口普查，还有我们每5年会有一次1%的人口抽样调查，以及每年会有一次1/1000的人口抽样调查。实际上调查的项目跟普查就是很多是一样的，这都是我们了解人口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所以这种普查是普查到每一个人，所以它叫普查。
对，所以普查其实就叫普遍调查嘛。
哦，
所以我们就是叫做普查，是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进来的。但是我们现在虽然现在我们听到是叫普查，然后后来会有各种各样的汇总的信息，但实际上里面有短表和长表之说的。就是说从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开始，我们就开始采用短表和长表相结合。因为你知道整个普查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你每增加一个项目带来的成本可能都是不可计算的，所以我们就是结合这种普遍调查和里面抽10%抽样调查，填长表填一些更丰富信息的，这样的人会少一点，所以90%加10%这样的一个相结合的一种调查，但我们现在都叫做普查，所以这里面其实是10%是填的长表，更丰富的信息，包括婚姻啊，然后后面的就业啊、迁移啊。
金老师，我还有一个特别白痴的问题，就是我一个朋友听说要来请教人口学家，他就问，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户口，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有户口，而且户籍信息比如都是在派出所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普查？就难道不是统计户口人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国民人数吗？那如果是比如有一些人没有户口，他是黑户，那你打电话去调查他，他如果把这个人隐藏起来，你不还是不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普查的行为，而不能从数据库直接来判断人口规模呢？
哦，是这样的，就是普查它实际上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的。你想你去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那个户口本有没有平时注意过收上面的一些信息，它就是一些基本的信息。那我们的普查可以收集更丰富的，像我刚才提到的住房啊、婚姻啊、就业啊、教育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更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全面的一些信息，帮助政府部门啊、一些公共部门或者甚至商业部门做规划做决策的。
对，我看那个金老师他们做的那个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里面，其实在七普之后也发了一篇文章，然后讲到这个普查的机制，然后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说在国外其实更科学的年度出生和死亡人口统计都是来自于行政登记的数据，就是常规的出生证办理和死亡销户，就我理解的可能就是刚建国说的这一种。然后这个文章后面又说，因为各种原因，我国的行政登记数据长期存在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它的这个普查的方式，现在就是这种行政登记和普查，它会很多国家就已经结合起来了，像澳大利亚呀、德国、新加坡。这些国家他们现在就基本上是把这种普查和这种行政的就是登记把它结合起来收集信息。因为行政登记它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些人口的信息嘛，那进一步的又结合普查可以收集一些更丰富的一些特别是经济状况方面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些国家做了很多的改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改进的一个方向，可以跟这些行政登记都能够结合起来，那我们的数据就更丰富了，可能来源更多，然后也能够更准确了。我们目前的就是登记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低龄组它的漏报的还是比较像在普查里面我们讲漏报，那实际上在那个公安系统里面登记的里面，在低龄组它登记还是覆盖没有那么全的。比如说孩子出生你要办出生证到最后去上户口之间会有一段还是会有一段时间，那在更可能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就更不注重这个这个户口的登记了，所以在信息上可能没有那么全面。那就是死亡人口那一端可能销户的就是死亡了没有及时销户，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就是这个死亡人口没有及时的被就是登记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
所以在人口统计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允许的误差率的，是吗？像这种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七人谱的话，
它其实讲到误差呢，我们普查说的误差基本上讲的是叫系统误差。这个系统误差里面就覆盖，其实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是覆盖的全不全，第二个是不是覆盖多了，所以就是漏报和重报的问题，就是在普查里面。当然还有叫内容误差，那你是填的内容填的有问题，不是真实的信息嘛？因为我们想收集信息就是想要收集真实的信息，那你这个信息跟真实的不符合，那就会出现这样的误差。所以这是普查的误差。那普查里面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个10%的抽样调查呀，还有每一年的1/1000人口抽样调查和每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这里面就涉及到抽样误差。这里面还有你们可能会看到普查每年都会每次都会公布这个漏报率，对吧？
对，
今年的漏报率就是七普的漏报率非常的低，只有0.05%，就是说明覆盖的很好了。那它是这个漏报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我们的普查基本上是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一个摸底的调查，就是普查员他会下去先进行一个整体的摸底，比如画地图啊，因为最后那个10%是要随机抽出来的嘛，是经过很科学的方法抽出来的，他会画那个各个户的地图，然后最后通过地图来抽样。在后面就是进入到正式的一个调查，正式调查之后，那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个调查的数据怎么样，所以事后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再调查的过程，就是会从用随机抽样的这种方式会抽出来跟普查的数据进行一个比对，比对之后看这个普查的到底就是漏报率有多高，实际上这个漏报是这样得来的。
刚才靳老师有提到说我们第七次人口普查其实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打电话，然后两个地方可能都会给你打电话来核查，然后我也看那个发布会说今年去年这个人口普查的普查员的数量是非常高，有700多万，
是吧？
对，相当于中国香港的这个人口的差不多总量了，对，然后还采用了一些新的方式，比如除了电话之外还有一些网络上的普查，好像有一些人口的普查是通过微信进行的，所以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第七次普查跟之前的几次普查有哪些新的特点吗？
第七次人口普查其实你刚才也讲到了，我们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全面的电子化，但这是一个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调查都实现电子化了，这种电子化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优点，一个是因为你电子化就相当于直接省去了中间的那个录入的过程嘛，所以你直接在手机上啊或者是 iPad 上填，后面的信息就会直接进入到系统里面了，那省去这个从纸质到这个录入的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呢是能够帮忙减少误差的，因为你人工的录入总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误差在里面，当然还有这个大量的问卷的这里运输啊这些保存的这个过程，所以是能够就是提高效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一个因为它是一种实时的这种就是电子这种问卷嘛，你在后台就可以进行一些实时的监控，能看到就是各地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电子化的这种改革是对本身的数据质量是有很就是有很好的改善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新闻上也在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首次用了这个身份证报身份证的这种方式，对吧？就是它这个会给这个数据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七次人口普查。像我们系的好多老师做很多方面的人口方面的研究嘛，这个当时要把身份证加入到这个普查里面来，我们系的翟振武老师，翟教授他是就是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专门论证为什么要把身份证纳入到这个普查里面来。其实身份证纳入到普查里面来，就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你想身份证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嘛，当然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一个人有两个身份证啊，或者两个人用一个身份证号这种情况，但是近些年公安部门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对这个身份证进行了就是清理，所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能够实现就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号，每个人有一个独立的 unique 的 identity 嘛，这种就是他这样的一个 ID 号能够帮助我们从普查数据角度来看的话，首先你看就重报 你像2010年、2020年，你们刚才讲到了，既有流出地，就是户口所在地，它会登记，然后流入地也会登记。那你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 ID 能够识别每一个人的话，那可能会存在重报的风险的。我们就是有一些学术的研究，他们也在看到2010年的数据里面，中间那一段16到22岁的样子，确实就有发现可能会有重报的问题。那中间这一段，你们想肯定主要是流动人口嘛，流动人口在你青年时期的流动人口比较多，那通过身份证的那种方式能够很好的避免这种就是重报的问题。再就是你像我们现在身份证很重要对吧，各个信息都能够跟身份证都可以连起来，包括公安部门，那我想能够跟其他的数据能够联合起来的话，我们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这个数据信息。
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就是具体进入到我们这一次七普的这个数据，因为其实这个数据看上去它是一些很简单的数据，但其实如果从学者或者业内人士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可以分析和拆解的这些维度。
对，就至少有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数据，以及这样的一个数据对于社会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对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根据靳老师他们发在这个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的几篇文章，我觉得汇总了一下，可能也是现在人口学家在分析这个数据时候关注的几个指标，就一个可能是总体的指标，另外几个分别的指标可能是比如说性别比和出生率，这是大家很关注的，还有今年非常高的这个流动人口的数据，
以及老龄化，
对，以及老龄化，我们接下来可能会从这些维度来聊一下。那首先靳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七人谱这个数据反映了过去10年间人口总量方面的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其实你们看到我们今年的普查的人口总量是14.11亿，对吧？对，跟10年前相比，还是人口还是在继续增长的，增长了7200万左右。但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增长速度是变缓下来了。我们可以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算一个年平均的这个增长速度嘛。所以这一次从六普到七普以来，我们整个的年平均增长率应该是0.53%吧，就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这个年平均增长速度要更缓一些了。当然再更往前推，那前面的人口增长速度是更高的，所以整体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减缓下来了。
对，那其实人口总量的减少在这里面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生育率的问题嘛，因为其实这个女性的生育是关系到整个人口的再生产的问题。那靳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在这一次人口普查里面这个生育率方面的一些数据的表现？
其实这个普查数据公布会上最后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有几个数字，一个是我们这一次的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是1200万左右，对吧？然后总和生育率是1.3的样子，那这个也确实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因为我们在国际上1.3它就是一个相当于极低生育水平的一个一个标准了。我们1.3到1.5是很低生育水平。
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总和生育率？
其实我觉得更能让大众理解的一个就是你一个人平均生几个孩子嘛，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在我们的我们就需要通过调查来了解一个人平均生几个孩子，可是这样的调查是很难的，你要把它追踪它整个生育期，就是那就在30多年，如果我们按15到49岁来算的话，你的30多年追踪完了才能算出来这个数。所以这就不利于我们当下的一些就是公共政策部门啊做一些就是政策的一些应对。所以就是人口学领域就发展出一个叫总和生育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总和生育率计算呢，它就是按就是某一个时期，那就是当年每一个年龄它的就是育龄妇女的生育的情况，然后相当于假想我们假想有这样一个队列，按照当年的这个情况度过它的就是育龄期，然后能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但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其实是受时期很大的影响的，我们按15到49岁的育龄期来算嘛，每一个年龄它有一个平均的生育率，就是分子是就生育的孩子数嘛，分母就是那个育龄妇女的人数，那就相当于是在每一个年龄里面就是有多少生育了孩子数，你就可以把想你把你的一生平分到每一年完成100%多少，这样一生下来你就平均就有多少个孩子数，实际 际上是这个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这个生育水平长期比较稳定的话，它确实是能反映就是整体的一个人平均而言一生生几个孩子数的。但是像对我们国家还有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它这个时期的变化太大了，一些政策的影响啊，这种时期的影响，它就会导致这个是受时期影响很严重的一个指标，它其实反映的只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对，
所以这个 1.3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对，如果就是看这个绝对的水平的话，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低的生育水平。
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在我们的历史上，对，也是一个很低的生育水平了。
但是我其实最近看了很多外媒的分析，就是不可避免他们就会提到独生子女政策，因为可能在这个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在可能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这个人口生育这个指数应该是6左右，5到6之间，所以后来经历了这个政策之后，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然后他们也在探讨，是不是一胎政策一直影响至今，导致了中国这个生育率的如此之低嘛。但是另一种观点是，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经历这种极低的生育率，就是这是否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国外媒体的一些讨论里，你可以看到这种两个观点的一个交锋。
对，实际上我们一直很反对我们把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单一的叫做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我们政策生育政策它相当于是一个政策的体系，在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一开始实行一孩政策，后来发现在农村的推行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为了符合实际的情况，我们有在19个省份的相继实现一孩半政策。那一孩半政策就是说，第一还是女孩的时候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这叫做一孩半政策。那还有一些地方有两孩政策的这种试点，然后以及后面各个省份相继会实行叫双独政策，就是说你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个孩子。那后面2013年1月1号开始又实行叫单独政策，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我们就可以生两个孩子。到2016年1月1号开始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对，全面二孩政策。所以我们的整个政策它是一个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其实不能单独的称为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只是可能在城市里面大家都生一个孩子这样来讲比较简单，所以外国人也喜欢叫独生子女政策。
刚刚听老师讲到说，最早可能会有这个一孩半政策，就是说如果你的第一胎是一个女孩的话，你可以再生一个，这就涉及到一个性别比的问题嘛。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讨论中国人口的时候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指标。然后好像在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性别比是比之前好了一点，就是男女之间性别更相对之前来讲平衡了一点，但是仍然是在一个111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就金老师能给我们讲一下性别比这个概念吗？以及它在人口数据里面的一些表现和反应。
其实性别比有我们你现在讲的111这个我们叫做出生人口性别比，那出生人口就是某一个时期内出生的人口，以女婴作为100，然后看男婴是所以105就相当于是平均而言100个女婴里面出生了105个就是男婴，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我们的整个出生性别比在80年代后期是有一个就是升高的过程，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吧，到2010年以后就有一个缓慢的一个下降，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改善的过程。那么这个出生性别比它升高呢，就是原因当然也是很就是综合方面，我们有一些性别偏好嘛，中国这个社会就是长期以来有这样的男孩的偏好，那有男孩的偏好又在这种生育政策我只能生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挤压情况下，就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性别选择的行为啊，所以整个就出生性别比会有一个就是偏高这样的过程。但后面随着这个国家治理性别比失衡的这个力度的加大，以及整个社会观念也在变化，我想现在可能也有很多有女孩偏好对吧，这个性别平等这种观念也在慢慢的深入到整个社会，深入到人心，所以出生性别比在就是 也在下降，我相信未来还会再继续下降，下降到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我们一般正常的是在103到107之 间波动，并不是说一百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自然规律嘛，就是出生时男孩要比女孩要多一些，到后面慢慢的你们看男性的死亡率在各个年龄都会比女性的死亡率要高一点，它实现了一个就是人口的一个这种
平衡，自然
平衡，对对对，是
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因为现在中国的男性人口应该是比女性人口多3000万人。
对，就是大家都在讲3000万人光棍，对吧？我在想你们可能也看到这样，像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预测吧，会看到其实3000讲的是一个算是劳动年龄人口吧，我们算了有个15到44岁这样的一个段，因为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进入到就是婚育期啊，对，所以就算了这样的一个，大概2030年左右会有三千万左右的男性会就是会多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刚才你们讲到的一个整体的性别比，我们现在整体的性别比是105左右，确实也是会高于就是世界上好多其他的国家，这也是因为我们前面整个出生性别比偏高，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结果吧，所以就是105还是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也会出现了这样讲的一个大规模的男性比女性多这样的一个就是现象。
之前看也是果壳他对于这个性别比的分析，他就提出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性别比是会影响未来人口的这个性别比以及人口构成，然后他其中就分析了两个，就是如果说男性的人口比女性多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他说一个是就是养老会比较困难，因为可能这些独居的男性他在老年之后没有一些生活上的保障，包括整个这个保障的网络、家庭的网络来支持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这个犯罪率会增加，然后同时他也会引发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就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光棍男性的群体，他可能会引入一些有点像说移民的那种伴侣或者新娘，其实这个在现在的报道里我们也会看到嘛，比如说一些边远地区他们会买这种越南新娘或者是什么
柬埔寨，
对，柬埔寨新娘啊之类的，我不知道从这个政策的制定上来说就是会不会考虑到这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在后面的政策中校正这个性别比的问题。
对，就是男性比女性多，尤其是在这种婚育的这种高峰期多出这么多，确实是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中国社会整体的养老家庭还是起一个很大的作用，而本身这种稳定的家庭结构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很重要嘛，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违法犯罪呀，影响这种社会稳定，然后对男性本身而言在老年之后养老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政府在这方面的负担也会比较重。那我想现在就是可能还没有专门的说针对这种我们讲叫光棍，这是好像我是不太愿意就是这种贴标签的哈，这种就是剩男吧，剩余的这种男性专门的这种政策，但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能够把这些人就是能够覆盖进来的，比如说对贫困地区他的一些扶贫的一些政策，因为很多就讲剩男在找不到配偶的这些人多还是来自于贫困的地区嘛，最后在这个婚姻市场的这个选择匹配过程中被剩下来，所以还是一些经济地位不高的这样的一些男性，那国家的一些扶贫的政策相关的就是养老的政策还是就是能够被覆盖进来的。
对，我觉得就是性别比这一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就像靳老师刚刚说的，可能如果说用一个标签概括他们是其实是剩男居多的，但是我们在互联网空间讨论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充斥这个话语空间的其实是剩女，就是它是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就是你实际上的这个人口数据呈现出来的东西和我们平常在网络上所看到的这些热点话题的一种错位吧。
但我又觉得这跟性别比失衡的
原因是
一样的，也是有关系，
对，
就是它都是秉承着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逻辑。
是的，
我记得在这个人口数据公布之前，有一天晚上，应该国办发了一个通知，说要就是反对男尊女卑这个文化。当时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在预测一个很不好看的性别比？但其实出来之后，应该是除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和二胎性别比之外，就是我们看到的总体人口性别比应该还是在这个靳老师说的一个正常的区间范围之内的。
对，然后其实谈到这个性别比和生育率，还有一个可能人口学里经常会讲的一个概念叫做世代更替水平，就是 replacement fertility 还有 replacement level 这两个概念，我不知道靳老师可以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
这个世代更替水平也是就是在我们领域很常用的一个概念。刚才讲的总和生育率，那这个叫就是世代更替水平。实际上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生的子代这一代的数量啊，能够替代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的这个数量。那你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那夫妻两人你要出生两个孩子能有一个替代，但实际上我们的更替水平一般叫是 2.1， 为什么不是2呢？是因为他出生在活到他父母那个年龄那个段，他中间还有一个死亡的考虑，所以把死亡考虑进来，差不多就是 2.1 左右能够实现这个时代的一个更替。
金老师，我还想刚才接着生育率的问题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2016年初其实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但是应该是只在2016年到2018年之间人口生育率是有一个上升的，之后就还是继续往下走。我之前听了 Daily 的两期节目讲日本跟美国生育率的走低，他分析日本的时候其实讲的是一个主要是性别文化的问题，就是很多女性要全面的承担家庭的责任，她受到的教育无法得到相当于无法得到使用，然后或者她的家务劳动价值不被承认。那美国这边其实是美国人面对一个育儿成本不断增高，所以他把育龄不断的推后，包括社会环境不是特别安全等等原因。那您觉得中国为什么就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生育率依然走低呢？
其实我们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政策的效果还是有的，可以看到二孩的比例在提高，那然后我们这个生育率还是依然很低，其实一孩的这个就是生育比较少，所以这是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从直接的来分析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是育龄妇女这个就是规模在不断的下降，历年到现在为止就一直在下降嘛，那你育龄妇女规模在下降，那这个出生人数肯定就会下降。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有生育的推迟，就整个生育的推迟的影响会就是会比较大。你看以前我们2010年我从平均出育年龄都会大概有个一两岁的一个推迟，2018年大概是26点，平均出育年龄到26点几岁了，前面可能是24点几吧，印象中。所以整个生育的推迟就会导致我们一孩的这个就是生育它就会也会推迟嘛，那会体现在总人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生人口就在下降了。当然就是肯定得承认的是，我们整体的就是生育意愿在中国还是二孩生育意愿是并不高的，在中国还普遍就是一孩的这个生育还是比较一个普遍的，所以大家觉得一孩还是一个刚需，但在二孩的生育意愿上就会比较低。当然就有很多原因啦，就是一方面是这个成本，生育养育的这个成本很高，你们还提到了这种鸡娃什么的吧，这实际上就反映在这养孩子这个教育的一些成本。第二个就是可能有性别平等的一些的文化呀，那女性不能很好的平衡工作家庭的话，那她的生育意愿自然的就低了。第三个还有一个是政策方面，你像我们没有一个很完善的早期0到3岁这种婴幼儿的这种托幼的一个服务体系，那我要生孩子那就必须得有人照顾，那没有照顾，没有机构的这种服务，那自然的这个生育意愿也就会不高。
但是一方面是不是生育率降低是就是经济变好，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高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每次提到生育率下降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事实，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反差呢？
实际上中国的情况生育的下降，它前期阶段可能政策的影响比较大，到后面的阶段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就很大了。你其实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孩子哈，
没有
对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孩子，这个生育是严重的推迟了，所以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大家就是像女性追求的教育啊，包括男性也追求教育，追求这种工作这种自我价值的这种实现，包括这种职场竞争上的压力等等都会影响到生育意愿。所以说这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确会带来这个生育水平的一个下降，但是在就是全世界范围来看哈，生育水平也不是说一直就下降降就是无限制的降，那它总有些国家它会降到一定程度也会有一个回升， 有些回升呢，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你像我们这种一孩的这种推迟总会要升的，对吧？就是推迟到开升的那个阶段，他的生育水平就会有一定的提升。当然也你整个社会环境在变好，政策环境在变好的话，他的生育意愿会提高一些，也会带来一个回升。所以最终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导致生育率非常非常低，到什么低的水平呢？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难就是下结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对，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可能我们能看到的整个社会支持的机构比较好的，然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高的，可能一个样本就是北欧，像瑞典、挪威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的生育水平大概是在怎样一个程度上呢？是比东亚这种经济发达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高很多吗？
对，北欧的整体的会要高一些。他们当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到，也有研究者发现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哈，他们用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就是先是一个下降的过程，后面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在提高的话，它会有一个又有一个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当于一个是反 Jason 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当它资源就是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养这个孩子养育孩子的成本可能不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生育又会有一些回升吧。那北欧的国家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国家它的整个性别平等这种文化是很好的，然后男性的在家带孩子啊，男性就是夫妻这个就是都承担一些就是家庭的这种照料啊，所以当你性别平等的文化做得很好的话，对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有就是很有用的。
这其实刚我们一直在聊生育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从政策的这个层面去入手考虑，但是我觉得政策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互联网空间上面，很多的女性可能她们和我们差不多大，然后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们表达出来一种挺强烈的一方面是可能要推迟生育，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甚至有这种很强烈的恐婚恐育的这样的一些言论或者想法，然后他们的一些考量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刚刚聊的一些，比如说觉得社会或者说国家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支持，或者说找不到性别观念比较好的伴侣，这些种种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想问说，在这个生育率这个事情上面人口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可能政策上或者说从数据上得出这种结论，和实际上每一个个体在做出生育选择或者说要不要走进婚姻的之间的这种间隙吧。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数据出来之后，也有学者在呼吁说我们应该全面开放生育的政策嘛，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政策的倡导和每个人的他到底要不要做出这个决定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
是的，所以我们在包括做研究包括这种做政策的一些建议政策的调整的时候，你肯定只能从宏观上来看它的一个宏观上的平均的一个影响。那这样一个平均的影响当然是每一个个体做出选择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对于个体而言，当然就是选择是非常的多样化的，包括你生不生二孩，生不生一孩，对于每一个人这样我们汇总上看到的只是一个是和否，但是对于每一个人他背后的这种原因啊，这个决策的过程啊，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如果从就是整个政策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就肯定是需要去了解就是民意嘛，我们现在就社会调查很重要，你需要去了解大家到底都在想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了解，需要有这样的数据。那基于这样的数据，你在政策上再做一些就是相应的，我们现在提倡包容性的生育政策对吧，友好型的这种生育环境，所以两个也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从就是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他需要看一个整体的宏观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后果，那这个宏观的后果又是个体一个一个他综合决策出来的一个结果，而这些综合的个体一个一个的决策呢，它也是会受到确实是会受到政策的影响的。你比如说像这种早幼，你如果这个托幼机构做得很好，这个早期零到三岁这种托幼服务做得很好，质量很高，那可能对大家的就是生育意愿的提高是平均而言也是有用的。那这个平均而言就是每一个个体做出来的一个就是综合的决策的一个结果。
当我们提到这个生育率走低，其实一个非常直观的跳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社会的老龄化在加重，因为它是 社会正好是社会的两端嘛，然后如果年轻人变少的话，可能整个社会的包括养老金的池子会改变，然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的资源会变少，那所以这个生育率的降低是不是必然代表着老龄化的增强？
当然你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底部的人越来越少，那顶部的人就是尤其是对中国现阶段来讲，我们前面的不断的进入老龄人口的这一批人，那当时的出生人数是非常的高的，所以现在在顶部的人口也就会就是会增多，那整个老年人口比例也会上升，而底部的你没有更多的补充进来的话，所以老龄化就会就是加快发展，是这样的。
但是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我觉得在可能在西方的媒体上引起特别多讨论的，除了就反而不是生育率的降低，而是中国的老龄化的问题，因为可能在很多西方研究者看来，中国面对的老龄化跟西方很不一样，他们会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其实是一个未富先老的一个状态，就是在我们家庭可支配收入还没有到达一个发达国家的程度的时候，可能老龄化已经提前到来了，所以您觉得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很特殊的老龄化的状况吗？
对，是的，其实未富先老好多都在提，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那么发达的一个程度，但是现在的老龄化问题虽然你从比例上来看跟很多国家相比它可能就是没有很高，但是我们的整个人口基数比较大呀，人口基数大我们的绝对老年人口规模就会比较大，那你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老年人他的需求各方面的需求你需要来满足，那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对，
我又想到其实可能国家需要在照料层面，在这个陪护的体系或者医疗的层面做的其实恰好是这个社会的两端，就一方面它需要做低龄儿童的一个社会照料，就能够让年轻人更放心的生育，但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数量不断的增加，其实整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医疗机构和这种陪护机构，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就感觉在这个社会陪护体系方面或者社会照料体系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对对，当然我们政策方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就是现在很多人口的变化就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包括老龄化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可能我们生育水平你想要再回到二以上或者更高，那应该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社会要适应这样的变化，那么在政策制定方面就需要去就是为这样的一个就是适应这样一个新现象的这个新现象去制定一个更有利于大家的提高大家福祉的一些就是政策，一些支持的政策。
刚我们聊到了生育率和老龄化的问题，这是分析人口数据很重要的两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今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今年的流动人口的数量，然后今年的这个数据应该是统计出来流动人口有3.76亿，然后比2019年的抽查多了1.4亿。
今年这个流动人口的数据一出，大家也是非常的诧异，怎么会突然增这么多哈？那我想就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肯定是我们普查整个覆盖的更完全了，就是以前流动人口你们想肯定是更容易这种漏报的，流动人口它整个流动啊工作这种职业的这些性质啊，就是很难被捕捉到，所以漏报的可能性更大，那在今年这个七补它应该就是覆盖的更完全，漏报率更低，所以就是流动人口就被就都能收集的就被都收集上来了，所以这些信息那导致我们整个就是流动人口的这种数量的这个统计可能是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估计。那为什么跟以前就跟2019年你们刚才提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那像2019年的我刚才讲了，就是它是1/1000人口抽样调查，它实际上是根据1/1000人口抽样调查一个推出来的，是一个抽样调查。那这抽样调查里面除了普查所存在的一些误差以外，它还有本身的一个就是抽样的这种误差，所以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漏报的这种问题吧。
对，所以这个流动人口的统计它的衡量指标是说你是人户分离，这样就算做流动人口是吗？
哦，对，你在讲的还是一个很专业的概念，是
有学习过。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讲的流动人口，就是怎么样去识别流动人口呢？它就是你的常住地和你户口所在地是不是一致？然后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人户分离还不完全是一个流动人口的概念。你可以看到我们公布的人户分离的是多少？4点几？ 4几亿了，对吧？
对
啊，所以这里面就包含了这种室内的人户分离和我们所理解的这种出来打工啊挣钱的这种流动人口了。你像我比如说我在海淀工作，但是我家在就是
朝阳，
我在朝阳，所以海淀和朝阳这种我们叫做就是室内的这种人户分离，那这种就不其实是不算流动人口嘛。真正的流动人口它就是户口所在地和你常住地它是一个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一批人，
就是跨省，就像我跟建国就是流动人
口。我觉得也不一定跨省，也可能是他在他村子里，但他去省会打过，这种应该也是算流动人口。
算流动人口，
对，
就是它那个叫室内人户分离，它是一个就是城市的这种概念，
哦，
就是在北京啊上海啊，然后这个就是不同的区，它在那个不同区的人的一个户的分离，比如说我的户口在朝阳，但是我居住在海淀，在海淀租的房子，居住在海淀，这种是人户分离。
所以这是一个更小的视野上的人户分离。那如果在人口普查上面的话，人户分离它大概是怎样？比如我是在我的城市里不住在一个区就算分离，还是不住在一个城市算是分离呢？
不住在一个区吧，简单来讲是不在一个区。
我看这数据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嘛，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讨论流动人口的时候，可能不管是这些大众讨论也好，还有媒介的讨论的引导也好，其实是有点像说把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是划等号
的。
然后这种划等号里面其实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但是我们看到从数据上来分析，这个流动人口其实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它里面可能包括了比如说阶级啊、性别，包括什么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指标。所以是不是当我们去看这个流动人口的时候，也能发现说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是需要有更细致的分析和参数。
对，你这个点题的就是非常的好。其实流动人口它内部的差异性也是非常大的，可能以前我们就是印象中的流动人口大家就觉得是外出务工人员，对吧，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这些觉得是流动人口。那实际上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乡城的这种流动，其实城城的流动也是非常的多的，像你们从广州到北京，这实际上也都算在这个流动人口里面。那所以这个流动人口里面就有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啊，还有就是来自于不同的就是地方的呀，就是这种乡城迁移、城城迁移呀，所以它整个里面的就是异质性是非常的强的，就确实是在政策制定方面也应该考虑到流动人口它内部的这种异质性，然后整个还有它的需求的不同，包括带孩子的和这种单身的、未婚的，它的需求可能就不一样。那有些还有父母这种随迁的，那所以现在整个家庭化趋势也在研究嘛，你在老家的父母跟你迁随到城市，那这个老年人在当地的城市他的医疗报销啊、养老啊等等，那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确实是应该考虑的，而不仅仅就把流动人口看成这样的一个就一个简单的数字吧。对，
那现在人户分离比率这么高，我觉得一方面是体现了流动的便捷性，就是我们可以从比如西部内陆的城市来到东南沿海，然后也体现了整个城市化进程加快，包括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但是它反过来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挑战了我国的这种户籍制度呢？
对，是这样的。其实刚才有一点还漏掉了，在讲2020年和2019年相比为什么会差这么多。那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一种趋势，就是流动人口确实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了。就我们谢德老师那是流动人口研究的大家了，段成荣老师，他就提出一个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已经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一个迁移的转变，迁移流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概念。所以整个流动人口它是会越来越多，整个中国它就是我们要适应有一个这样一个大规模流动人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一个社会。所以整体的对我们的户籍制度确实是有一些挑战，就传统的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这种户籍制度可能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这种情况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它也需要服务，各方面的服务，住房啊、就业呀、孩子上学啊等等等等，我们相应的政策制度确实应该做出一些改革，让流动人口更好的能够就是融入到这个社会。我们讲美好的生活，那其实是大家一起美好的生活嘛。对，
我刚想这个尤其是室内流动这个人户分离的状态，其实跟我们之前聊的鸡娃什么的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户籍的身份其实它代表着很多背后的可能 资源或者一些权益之类的，然后大家因为想得到这个东西，所以要拼命的可能在室内，我把我的这个户籍从朝阳换到海淀，然后我的孩子就会有更好的教育。其实这也是本质上就是你的身份和政策上面的绑定的造成的一个结果。
对，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在政策上面，面对这样越来越高比例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就在政策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主要的这个建议啊，当然我不专门做流动人口，像我好几个同事都在做专门流动人口，他们都有很多的研究，其实还是要保证大家的正常的生活和就业嘛。那这里面就也相当于是一个政策的体系，我们讲要提倡生育政策的这个包容性，那其实其他的政策包括流动人口的政策我们应该也要具有包容性。你比如说里面有涉及到就住房的政策，那涉及到他们的整个就业，其实现在流动人口大家都印象中都是出去打工，那实际上里面有同事在研究也发现也有失业呀，流动人口里面也有失业的呀，还有对孩子上学也是大问题，流动人口的孩子上学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再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医疗报销，现在有一些可能能实现异地的这种结算，异地的报销，那多数可能还是不行，对吧？然后流动人口他的这种买房这些资格，这种享受各种服务的资格，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成套的一个配套的政策体系应该建立起来。对，
但这个流动人口规模如此大，是不是一方面体现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实是资源分配的巨大的不平衡？
当然是，是一方面是我们经济发展，可能整个社会都有活力，大家通过流动来实现这种资源的配置。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就是资源分配还是很不均的，东南沿海的这种大城市的资源是更多的，所以人口主要还是像东南沿海这种大城市在流动。对，
我也想问靳老师，因为近年来有好多城市开始了所谓的抢人才战，就是比如像杭州啊、天津一些城市会让一些符合条件的人，比如符合落户资格，你就可以在这里拥有这里的户口。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对人口逐渐减少或者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的一种前瞻性的政策呢？
有可能是，但我想更大的原因还是这个城市发展吧，各个城市它自己的一些发展的规划。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才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也在提，当然就与你刚才讲的有关了，我们讲人口红利可能更注重是数量上的这种红利，但现在在劳动年龄人口在开始减少的时候，我们就要向这种质量红利，对吧，去进行一些转变。那所以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些思路，所以人才对每个城市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在各个城市在抢人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还是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些人，所以对像一般的这种受教育程度，你像初中高中这些我们讲的大多数的这种流动人口可能还是不涉及到这些人。对，
其实我们刚聊到了几个参数，然后从这几个参数其实看到说我们整个社会人口的一些表现和不同的面向吧。
我觉得聊人口问题的感觉好特殊，就是这么大的一个，
对，就是
视角。
是的，就我觉得这两天我和建国在军备的时候，我看那个数字，就是我甚至没有办法把它和一些具体的东西联系起来，就是你根本就缺乏把数字和一些具体的东西建立联系那个机制。好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太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超大的视角，而且就是不仅空间上超大，就可能黑龙江跟海南的人口，西部和东南的人口，你是放在一起来讲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时间上也超大，就 你讲出生人口，你可能是在预测五六十年之后社会的一个老龄化的状况，然后你讲性别比，你可能是在预测30年之后他们到了婚龄的时候的一个社会状况。所以就是从空间到时间上，我都觉得人口学太宏大了。
是的，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靳老师刚刚讲的，其实这个宏大又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构成的，然后这些人里面他可能有一些是符合这个规律，有一些他是一个偏差，就我觉得这个宏大和具体之间的那个张力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人口学又为其他的学科，包括可能几乎所有的政策制定，就是都提供了一个参照，一个标准，一个基础。所以就接下来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就关于人口学的一些问题，以及就是为什么人口普查对于我们这么重要，就是这些人口的数据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就真的是人少了这个地球就不会好了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人少点也挺好，
我们视角太小了。
对，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比较个体的视角，因为我们之前也在听那个 The Daily 嘛，就是它是一个美国的播客，它也是采访了一个研究美国这个今年的普查数据的一个人，然后他
女性学者，
对，一个女性学者，然后这个男性采访者他就非常一直非常担心说，那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口持续变少，那我们会不会没有充足的劳动力，那我们这个国家会不会经济也不够发达，就有点像说我们会不会不再是世界第一强国了。
对，
对，我觉得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论调嘛，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人口一直在减少，并且其实我记得那个严肃人口学八卦里面有在说，虽然现在是这个正增长的趋势，但实际上已经在内在的负增长，那可能再过五六年之后我们的人口就会表现为这个负增长。那我们想问，就是负增长可以吗？就是能不能想象一种人口不那么急速增长的这样的世界，就是是可能的吗？
嗯，这其实就是到那个人口负增长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呢？实际上人口负增长大家提出的担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在经济增长方面，因为你整个人口负增长，然后底部的人口在减少，然后老龄化又比较严重的话，大家担忧的还是一个劳动生产率在下降，那你这个社会抚养的负担就会增重，那整个经济的活力，然后创新的这种活力会下降，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从社会角度来看，抚养负担很重，那实际上你最后要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身上的也可能会影响一些社会稳定。再就是从像国家这个安全的角度，那人口当然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呀，如果人口不断的缩减的话，可能也会对就是国家国防啊安全方面那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的。当然就是对人口负增长可能也有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啦，觉得人口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那人口减少那不是就可以缓解一下就是这种人地这种关系这种压力嘛，人跟自对资源环境造成的一些压力，包括美国他们之前出了一个报告就去看老龄化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发现它就是阻碍了这个就是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你想他有这么多年的这种工作的经验，所以对他来说人力资本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资源嘛。再就是老年人口多的话，那像养老产业呀，那可能是一些新的一些经济的增长点。所以对人口负增长这个事情呢也没有说大家有一个共识型的这种结论吧。对，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人口学它研究的假设就是说它一定是假定一个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研究这些事情嘛？因为其实刚刚季老师他表述的时候一直在说就是老年人他或许也不会成为负担，他可以成为一个人口的资本或者说人口的红利。我记得在你们那个公众号里面其实前天也推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转换视角去看老年人，比如说他其实有相当长时间的工作经验的积累，然后这些可以转换成他的一些对于社会的贡献。就是人口学的基础是就是是这样的一个视角吗？还是说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我觉得当然它是一个就是综合的，人口你也不能脱离到其他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两个相互联系在一起。本身人口嘛，你就是听着好像都是冷冰冰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或者是数字，人口发展那都是需要就是一个一个个体组起来的，你们里面也提到了，那它是需要的资源，那资源从哪儿来，那就是经济发展。
对，我们之前就刚开始也提到那期播客，就那个女性的人口学者也有提到或者说是开解那个男性主持人的一些忧虑，他就说他也在人口减少或者人口减少这个趋势里看到了一些好处，比如人口总量的减少其实可以减缓整个全球变暖的一个趋势，它整个对环境来说是更有好的。
太好了。
然后另外他也提到其实人口减少是性别走向平等的一个副产品，一个结果，就是当女性有可以有独立的决定权，有充足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生育数量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口就是会越来越少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经济学家聂辉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996，有这么多加班，是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供需不匹配，就是一个员工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员工在等着补你这个位置，所以大厂敢这样的剥削你。那如果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中国的空姐也要像外国的空姐那么老了的时候，我们劳动力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宝贵？会不会从原来的这种廉价劳动力，这种加班剥削式的劳动，变成一种比如更宝贵的劳动力呢？
啊，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像美国的这种就是人力就特别贵，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像送外卖呀、快递员呐、然后包括搬家，这个就特别贵，就基本请不起，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甚至还开玩笑说我们能不能去帮忙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可以赚很多钱、这个人力就很贵了。这确实是你在社会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你需要适应它的这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当我们发展到这样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程度，或者深度老龄化社会这种程度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这种年轻的劳动力那就很宝贵，它甚至在那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也就会贵起来了。对、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您也提到其实我们个人包括整个社会政策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结果，一个人口变化的趋势，可能我们要习惯没有那么廉价的劳动力，然后没有那么便捷的生活。
对对对，
说不定以后你去加油站就是一个机器人在帮你加油。
对对，
那在可能在政策层面就要去应对一个更低生育率社会要出现的问题。
对，是的、是。
所以您觉得人工智能或者说这种机器人这种科技的发展是帮助我们在应对人口减少这样一个趋势吗？
我昨天刚从深圳回来，就参加的叫就那些人工智能和计算人口学的这样的一个会，他们也在讨论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到底跟人口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确实有讲说像机器人的这种出现可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力吧，像一些简单的这种叫做什么密集型的这种劳动的工作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做。但是他们也讲说机器人的这个出现它实际上也可以创造新的岗位的，因为大家就会担心那机器人会不会就替代我们了，最后让很多人失业了呀。他们也说那实际上机器人的出现它可能会创造一些新的岗位，那这个新的岗位甚至会比原来的岗位会更多。对，就有这样的一些讨论，
也是一个新思路。
对，
关于这个人口红利的问题，其实之前在微博上一个经济学家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他的观点是说对人口数据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对于人口红利的一种夸大。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口红利里面可能一方面是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这种有点像说崇拜吧，就是他其实是在强调年轻劳动力作为人口红利的同时在忽视可能老年群体他们的一些活力或者是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是有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可能人口红利当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也会谈到女性的生育率，就是女性作为一个可能再生产的场所，然后它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这种人口。我不知道金老师怎么看待人口红利这个事情，以及你觉得它的作用是不是被夸大。
当然我们在80-90年代以来这个经济的增长非常的快哈，经济发展快可以说是东亚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不过其他几个国家也是，你像日本啊新加坡确实就是这个人口的因素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整体的社会抚养负担非常的低，那也是在这个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印象中蔡房老师吧，是应该是社科院的蔡房老师，他也做了一些推算，推算说80年代到200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经济增长能够有大概1/4，25%-26%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归功于这个就是人口的作用，人口红利的作用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确实是容易陷入到一个人口决定论里面去，单一的这种人口的因素肯定是不足以说去直接就推动你的经济发展的，它是跟好多外部的这种环境啊，就是政策的环境制度环境是在一起综合，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一起才能够推动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你看我们就是7-8年之后改革开放整个经济的环境很好，对外开放的这个环境也很好，各种政策制度都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也把这种人口红利这种人口数量它的那个作用充分的给发挥出来了。
对，所以其实对于人口红利的这个强调它其实是一个结果性的，就所有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可能大家会在其中过度强调人口的部分，
就归因到了一个，
对，
更多归因到了人口。
是的，而且大家也能在微博上看到，应该是去年我国人口破14亿的时候，微博上就会有发说，我是14亿分之一，就他其实也是在强调这个
它其实有点像说在这个总的巨大的人口和个体之间建立一种连结。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趣的，因为当我们提到人口总量比如14亿，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你可能连零都数不清有几位的这样一个宏大的数字，然后当你说哦我是之一的时候，它又把那个人口里的人给抽象了出来。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是人类学的背景嘛，就是很多时候人类学是把人口学的这样一些知识当成一个很背景性的很宏大的一个 background 来放在这个后景里面，但他其实不会去研究具体的这些东西。然后也有学者他写论文写文章强调说，其实这种人类学对于人口学的忽视是现在学科里面挺重要的也是挺急迫的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在人类学里面我们也会读比如说很经典的福柯的论述，他在讲就现代性或者是规训与惩罚的时候，他其实觉得人口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就是当你把人口提出来之后，其实就是从一种很比如说惩罚性的这种机制变成了一种很规训型的机制，他是把人口当成一种可以动用的资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形成一种新的主体，然后他是比如说他的人力资本是可以被榨取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一种观点。然后包括很多学者在谈中国的这个生育政策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个这样的角度，会觉得说可能计划生育是实现生命政治的一种手段吧，就是它可以实现对于人口的管理和控制，然后进而就是有点像说把人变成了一种数字或者一种机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1/14这样的问题。但是最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研究中国的养老院的，然后他在一个实际的田野观察里面，他其实有观察到说这个养老院里面的这些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是如何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建立一种联系的。就他在去比如说做那种售后访问的时候，就会去问这些老人说，可能你为什么要选择进入养老院，就是这个决定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是一个他们老年阶段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他相当于他要从家庭转到一个专业的这种看护的机构嘛。然后他在研究中就发现说，这些老人很多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熟悉老龄化这个概念，然后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讲述中用国家的老龄化的问题，然后来把自己人生中这个巨大的转变合理化，就是他会说可能我来这里是因为现在国家这个老龄化也问题也很严重啊然后对，通过这种合理化的形式，就他未必是真的愿意自愿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他会通过讲述这样一套叙事来把自己和国家联系起来，然后在这个联系的过程中，这个他进入养老院这个决定就不光是一个小家庭内部的决定，还是一种我为国家做贡献的感觉。
天哪，我觉得这个老人的讲述把靳老师的学科跟你的学科联系了起来。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朋友这个研究其实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要警惕那种把比如说人口它是一种控制型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说它是一种话语上的控制，和这种人口学的这种研究的完全二分的方式，要警惕这样的一种割裂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在养老院这个例子上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另外就是反过来讲，我又会觉得其实可能这个养老院是一个很特殊的个例，就是因为当如果我们看养老院，它肯定还会关系到说这个养老院里面的人口的阶级，或者说受教育程度，或者说因为代际的问题，他们80岁的老人可能对于这个集体的认同感会更加强烈。就比如说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另外一端，是我们在其实在刚在讨论生育率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问题嘛，就是我记得之前豆瓣就是很多女权的小组被封的那一个晚上，在俄组就有一个帖子，因为当时这个人口数据还没有公布出来，然后所有的那个留言都说，据说今年生育率很低，我们可以让这个数据更低一点，就是他们就是老年人是通过一种很正面的形式把自己和这个数据联系起来，但是年轻的女性育龄的女性，他们是通过一种很负面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数据切割，就是老年人会觉得说我是这个老龄化人口的一个分子，所以我要为国家解忧，然后年轻女性就会觉得说我不要成为这个群体之一，
我
就是不生育。
但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都利用了国家的一个人口叙事，
对，
只不过是站在它的正面还是反面。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个体和人口数据形成连接的一种方式，就是可能当我们之前我们在想说我们没有办法和一个这么宏大的数据建立联系，实际上在你的日常生活和你的叙述里面你是跟它息息相关的，
就你不主动建立联系你也是1/14。
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对于靳老师来说，因为您也是研究人口的，每天要处理很 处理很多可能这种看似很宏大的数据，但同时您也是一个在具体生活的人。我不知道就是对于您来说，在您的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和您的生活中，就是人口学和具体的生活之间有一些很重合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很有张力的部分吗？
啊，对，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探讨哈。
嗯，
我觉得从方法范式上来讲，比如说最开始提到的什么 SPSS 啊，就是其实是我们是定量的这样的一种研究的范式，但人类学可能更是一种定性的，去关注每一个个体，关注每一个个体背后的这种故事，这样的一种方式。但其实就是两个我觉得是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的。像我们的研究，就人口方面的研究，我觉得有几个特点吧。一个特点是跟政策非常的相关，很紧密的相关。第二个是我们也很关注弱势群体。在这样的两个视角下，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重视像社会调查，也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去养老院调查呀，或者去做流动人口调查呀，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类型的这样的一些社会调查。我们也会从这种社会调查里面去发现社会问题，比如说老年人提到的就是养老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医疗报销啊，或者流动人口提到的这种子女的上学的问题啊，他们的就业的问题啊，等等等等。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发现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可能会就进行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些就是数据搜集，然后一些汇总，看看从数据层面上确实是不是能反映这样只是一些个案，还是一个就是群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社会性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嘛。反过来也是想要去提升我们所关注的关心的那些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福祉，他们的生活质量。对，
我也想问金老师，这种因为人口学我觉得做了很多判断，其实是一个未来趋势的判断。您觉得这里面比如有误判的可能性吗？因为之前我也有读到一种说法，就比如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有一些研究者会认为这个政策的放开会让我国的人口可能反弹得很快，然后就不知道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比如乐观的情绪呢，还是比如对当时的年轻女性的生育态度生育意愿的一个误判呢？
我觉得是就几个原因吧，包括我自己也参与到整个人口政策，包括生育政策的一个制定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人口预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人口预测永远是对的，人口预测又永远是错的。因为你是对的意思是人口预测它是基于当下环境下一些数据和参数对未来做出的一些估计，那你只要你的方法没用错，你的数据是好的，在相应的参数的情况下，你得到的肯定就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又说人口预测永远就是错的呢？因为它总是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实整体就是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所以人口预测你不可能完全是跟现实是一样的。我不可能说现在出生的1200万人我刚好预测出1200万人，这是不大可能的。本身我们还有讲预测也还有一个就是误差的区间嘛。那之所以之前对出生人数的一些预期有一点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环境下面，因为当时的调查它显示的生育意愿是偏高的，那现在大家生育意愿在变化嘛，就又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上，那可能预测出来就是不一样的。再加上本身你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数据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像统计局这次的七普就发现说，那以前的抽样调查这个漏报的可能会比较多啊，他们可能会利用七普，因为更准确一些，对前面的数据做一些修正。那前面的预测就只能基于之前的那个数据来做，那数据本身会有一些问题的话，做出的预测跟实际的也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对。
我觉得人口学这个学科好神奇，
是不是想重新来修 SPSS？
那倒不必了，简直是噩梦。就是好像是在一种很极度的不确定性中，
就你在预测一个变化的东西将要如何变化。
对，而且就是你关注和处理到的确实都是非常具体的人的生活，然后你需要从中去抽象一些东西。然后并且我觉得就是当人口学在谈论误差的时候，那个跟我们理解的误差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对
对，还是很神奇的。但是我想到前几天我有看了一个一席的采访，那个演讲者是一个 也是一个现在好像在复旦的社会学家，他也是做人口，
王
峰
老师，
王峰老师，我觉得他那个还挺有意思。他就是说，他是八九十年代开始研究人口，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学科就是从开始的时候他研究的东西和三十年后是完全相反的，
嗯、
就是可能当时他们大家所有人都在研究说这个生育率怎么样提上来，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生育
降下去，
对
对
对,
对，
就是所以他是一个。虽然刚我们也讲到说它是一个宏大的时间维度，但是我们能看到说在一个时间维度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变化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然后在这个演讲最后，王峰老师也提到说，他说人口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我们过去把人口当分母，当一个简单的数字，不去看人口背后的每一个人，现在这种思维我们要放弃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关系到我们今天想聊人口学这个事情，可能是对于我跟建国来说很迫切的一种思考吧，就是说在我们想了解的是在人口学的整个研究和思维方式里面能不能关切到具体的人。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聊天可能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当然我们知道人口和人的概念是
不
一样的嘛，然后包括人口学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一个全世界的角度。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刚才金老师有提到，就是您的研究或者整个人口学的关注方向其实是在关注弱势群体，然后是在把一个社会政策向有助于更多人的一个方向引导，包括我们提到可能生育率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流动人口的问题，然后金老师也有启示我们要去更灵活地看待这些变化，包括政策上做出更多的回应跟对具体的人的关照。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学科以及学科所影响的政策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我觉得今天对我启发最大就是我以后可能会持续关注人口
的
数据。是的，就是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看不懂，就是可能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比如说七千万人就是七千万人，但是今天和金老师聊天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玄妙的地方，然后是你可以去分析和可以去思考，然后也可以和个人的生活建立联系的一些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七人谱之后就因为它只是公布了一个很高层面的数据，可能后面更多细分的数据会之后再出来。
我一般可能在年底它会有各种分年龄啊、分受教育程度啊，就是这种细的汇总的表后面会陆续出的，包括各省甚至各市各县都会有自己的这种，也就有一厚厚的一本普查数据的。
好的，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聊天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兴趣或者一些入口去关注那些更具体的数据。
是的，那非常谢谢金老师今天给我们上课，
谢谢您答疑解惑，
也谢谢二位，也谢谢你们就是帮我们人口学在向就是更广泛的公众在这个传播科普，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金老师做的公众号，
对，严肃的人口学八卦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跟师爷
每天都在学习。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